收听韩国哆瑞咪，我是伊永黎 ENFP，
我是余安 ESFJ。
嘿、hey, ，最近大家有没有在家里追剧啊，还是什么的？你有看剧吗？
有，大家有在讨论的，我有跟着看，
我
平常没在看啊。
就是最近热度很高的《黑暗荣耀》，大家应该都有看吧？
有啊，蛮多人，那个出来的当天就三月十号那天就看了吧，蛮多人。
然后第一季大家应该去年都已经把它看完了吧？
第一季是播到16集，然后第二季就只有8集，
超少的，
真的是一下就看完了，很失望哎。
我也是大概两三天就把它全部解锁，然后我还下载一些，然后去飞机上面看。
哦，对啊，因为有时候想要慢慢看，因为八集真的是
太少了，有点太快了
。
对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不是什么专业的影评分析师，还是什么影评什么都不是，我们就只是单纯就是看完的观感，
就跟之前换成恋爱一样，就是只是浅聊一下呗。
对，浅聊一下啊，有一些剧情可能会忘记，因为第一季是有点之前的，对，如果有一些说错的话，就是请大家不要就是那么认真的看待这个，
对，就是个人观感，然后
对对对，
我要讲什么？我们呢，就是大概整理了一些，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比较印象的，
对
的点
几个场面吧，然后会拿出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嗯
啊，还没有看过《黑暗荣耀》的话呢，你就先不要听这个，你自己先去把《黑暗荣耀》看完再来听这个，好像
会比较好。你如果怕被剧透的话，还是就是斟酌听，
先防爆雷一下。
对对对对。
好，然后先说一下哦，就是因为我们看那个 Netflix 上面那个中文的翻译啊，就是人名的翻译，我真的是，
真的很烦欸，就是而且每个版本翻都不一样。
对啊，但是 Netflix 上面翻的中文名字真的好奇怪哦。
对啊，就是而且他的那个中文都是那种很复杂的字，
就是他没有用那最简单容易懂，是那种很难读的那种中文字，然后我就觉得我听韩文的时候就觉得很容易懂啊，可是翻成中文的时候，比如说好来那个宋慧乔的名字，
你说韩
文
吗？
韩
文
叫做
文东恩，
文东恩，那一般的人会翻成就是
文东
恩，同恩，
或是东恩，
东恩，对，但是台湾翻成什么
文童莹，
很难读、欸。
没有，我觉得文童莹还好。我觉得最受不了是伊莎拉。
哦，对，
伊莎拉差超多的。
衰罗还是
梭罗？李梭罗，
莎拉就是莎拉嘛，对不对？
他不是衰，是梭罗。
梭罗好难念哦。
你说伊莎拉跟伊梭罗听韩国人听到，他会觉得那是他的名字吗？
就完全对不上来
啊！
这到底是名字为什么要取得这么
复杂
又难念？
而且很多人都念错、欸，因为这些我们有找了一下这些正确的念法，可是很多人光看那个字都有点
读不出来。
对呀、啊，很造成很多人不便的、欸。你要讲那个他们里面角色的名字都讲不太出来，
像那个我都念衰罗还是什么
衰罗，可是他这边有人说那个念梭罗
哦，感觉很衰的那个，很像那个香菜 N 衰的那种发音。对啊，好难读哦，
我也是觉得很烦呢、啊。
反正就是等一下他们就是会有那个小坏蛋五人组的那个名字都很
五人帮，
对，都很难念，我们可能会夹杂一些就是韩文，那你们就是
我尽量讲
中
文、啊，
对。反正就不可能不会就是照那个 Netflix 上面翻的那么超难念的那个、
啊、大家知道说谁就好了。
对，因为上次不是有人在那个下面说什么你们怎么都不记得他名字什么的。
我跟你们说，其实我们不是没做功课，但是录的当下的时候就是脑袋一片空白，真的会忘记对那个谁就是谁的名字，我就说那个谁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啊，
就是
不是故意要去忘记这个名字耶，还是不是故意要去说我们不知道这个，然后硬要说是怎样怎样。
而且大家也知道韩国人的名字啊，就是都很像。
对，
就是因为韩国的那个汉字就是很少，所以他不会像名字像我们取的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同音不同字这么多啦。
对啊，因为韩国人就是很多名字都超类似，就是很难记耶，很容易记成别人的名字耶。
对，反正就是大家对这个名字，你们自己去看那个五人帮的名字，超爆难念的。
好了好了，那先我们就一二季分开来讨论。
好，
第一季的话，你有比较什么印象深刻的场面吗？
我们先大概说一下这个故事的整个
主
轴好了。这一部 drama 就是在说一个关于校园暴力的一个整个故事，它全部都是围绕在就是女主角文东恩
复仇的部分。
对，复仇
的
部分，她是什么，那个是高中嘛，高中的时候就是被霸凌。
嗯，
然后这霸凌呢，听说是真实的故事嘛，对不对？
应该说他那个电棒烫那一趴是真实故事。
真实故事。
对
对，反正就是有五个人就是都会欺负他。然后、那时候文东文那个小时候他们的那个家境也都不是很好。
嗯。
然后他也都是独来独往，然后都被排挤还什么的。
嗯。
然后就是比较有钱的那五个人就是都会去欺负他。就是可能言语霸凌啊。
那你跟那五个人也没有，也不是全部都有钱，有钱只有三个。
三个就是那个。他拥挤严真
李莎拉
然后跟切俊嘛，
就是那个那个什么色盲那个
哦，对对对，色盲那个然后反正呢他们就是会用各种方法去欺负一些高中的同侪，只要跟他们不合啊，或者是他们觉得看起来就很好欺负就想要欺负他们。
嗯，
对，就可能拿一些电棒啊加热的时候去烫人啊。
哦，我觉得那真的超可怕的耶。
哦，那个真的很，
我真的看不下去耶。
对啊，殴打还是什么的，
就各种，然后或是骚到他家去什么的，
对，然后
都有
闯入他家，然后在他家开 party 啊，然后就是什么，对，
还有一个就是男生会去有点微的侵害女生
，
我觉得这个真的我看不下去耶，我会吐。
对，我那时候觉得哇塞，认真吗？这
部戏我觉得超畜生的，
就是很不 OK。
嗯，
就是他们可能这个有把他演的比较 over 一点，
但是我觉得韩国社会新闻很常有这种，
嗯，
都是真实的，就是不是只是电棒汤、
啊，
就是其他每个小部分都有可能是真
实
有发生过
的、感觉就是那种上位圈跟你们这些平民就是不可以存在同一个。
哎、欸，这很好笑，你们那么有钱，你们不是念贵族学校？他们念这种普通高中干嘛？他们应该也不是贵族学校吧？
啊、
因为贵族学校有穷人也读不起啊。
对啊，
我也不懂，那么有钱，他们能在这种普通高中欺负同学，
我觉得就很怪啊。就霸凌完之后呢，那个我们女主角就是心里面就会有产生创伤，她就想说，我将来一定要报仇，
我的梦想就是你。
对，我的梦想就是你，超可怕的。你们就是我的梦想，然后伴随着就是这些仇恨，
他
就长大了嘛。然后长大了之后他就决定要向这五个人报仇，所以他做了一连串的计划。
嗯，
然后这个计划我就觉得哇靠，
18年计划
超屌的。我到底是有多恨这些人，所以他这么长时间以来18年耶、欸、
对啊，
就去跟他报仇，我就觉得哇靠，不得了。这个故事
就是他因为校园暴力就是前面那一小段、然后后面主要就是那个主角他这18年怎么努力，然后到后面现在已经要40岁了，然后面对就是他开始去找五人帮、可是我觉得他中间还有演一些就是他这18年真的很认真在工作赚钱然后跟念书，所以他又跟社会有点脱轨、他包含还有演出他更不知道怎么点咖啡
哦，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太夸张，
太夸张，
怎么可能？你都要在这个社会活着，你怎么不会点咖啡？
他可能就是要强调他，就是真的完全心里面就只想要复仇，会不会？
可是我觉得有点太夸张，
真的太夸张。
对，当然戏剧当然可能演的浮夸一点啊、但是有时候看，就第一季看下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呦，主角有点虽然是同情他、但是觉得他太多光环，
就是 Gloria， 就是荣耀嘛。
是
荣耀，
但是他复仇成功的才是荣耀啊！
对啊，
对啊。啊，你还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
好，我先来说几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电棒，
嗯，
他那个电棒哦，我看到那个，虽然就是说演出来是假的，但是那个感觉烫下去就是
真的，假的我也是觉得很可怕、
啊，超恶心的。因为我自己也有被电棒烫过，你知道吗？
哦，
那个轻轻碰一下、那個，
海恩也被烫过，
对啊，哦，脸上，
对对对。
我那个烫过，我到现在还有疤。你看这个黑黑的这一块、
哦，
这一块是不小心烫到的，到现在还在黑、欸。
嗯，好可怕哦！
而且我才切180度而已，它到底是切几百
度？我很怕被烫到，所以我都用很低温、
哦，
不敢太高温，
太低温就卷不起来、啊。
对对，卷不起来，我超怕被烫到的。
对啊，然后不是只烫一个位置、欸，整个身体都烫、
欸，两只手臂都有。
而且你们知道，就是烫伤，那个皮肤在愈合的时候，它会发痒。
你知道他不是这是真实故事吗？你知道真实故事怎么写吗、
怎么写？
真实故事是他被烫了之后呢，要长出新皮嘛。
嗯，
然后他们就是重新把他那个位置皮撕下来重新烫。
哎呀，
就是他，我有看那个韩国那个新闻，他那个新闻是这样写的。
靠，那不就血肉模糊？
对啊，所以他的照片是血肉模糊、啊，
好恶心哦。
但好险韩剧是没有把他这样拍出来，要不然真的我真
好过分哦，
我真心要吐出来，我真的觉得好。好变态、哦！
怎么会有人这人啊？他那现在真实的那个人有去关吗？
我不知道，就是我没有去研究这个新闻、哦、但是我有看了一下那个就是中文的报道，他是说皮撕下来重烫这样子。
靠，那个爸妈有多难过啊。
可是我就觉得怎么一个高中生可以这么变态啊，就这个父母到底怎么教育的，
就是家里教育出问题，
是出问题，但是一个年纪这么小怎么可以那长大还得了、啊、
因为他小时候他做错了这些事情，他爸妈并没有就是矫正他的这个错误的行为啊，他妈不是要纵容他吗？啊，我家就有钱啊，所以那个时候不是有他的其他的同侪说，我其实不是害怕你这个人，我是害怕你们家的钱。
哦，就是那个啊，什么 Sohi 的那个，
对 Sohi 就是死掉的那一个，
就被就掉下楼那个。
对，我觉得那个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场面，除了就是电棒这个很恐怖，真的是我一开始就是整个剧情八就手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电棒。
还因为那样扒就熟，
因为感觉后面那些就是他们的霸凌会越来越精彩，不只是电棒、嗯、
就其实电棒最 就已经觉得
很
重口味了。
对，怎么会就是后面还有更可怕的。
对，
然后还有第二个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第二季的、
嗯、
会不会跳太快啊？
不会啊， 你可以先讲啊。
哦啊，那个什么刚刚那个电棒，就是他不是烫了同恩之后，同恩就是会产生那个后遗症。
对对对对，就
是
PTSD。 嗯，
就听到就是可能烤肉的时候啪那种猪皮
熟的，
对，熟的那种声音，或是火，他就会有点害怕。
嗯，
对，就是造成他就是心里面很大一个创伤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第一季的吗？第二季的
第二季的。第一季有点忘了，第二季的时候觉得就是朴元景严金跟那个少熙吗，还是素熙，
就是 Sohi，
就是 Sohi。 然后他们在顶楼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吵架嘛，因为一开始呢是因为那个 Sohi 跟那个严金他们穿了同一件衣服。
嗯，
对，然后他就叫那个比较弱势的那个说你把衣服脱掉，就在地铁前面说你把那脱掉。
嗯，
然后后来那女生就说对不起，她也没有想
她要逃走。
对，她逃走，她不给她逃走嘛、
当下逃走了。后来是另外一天，
对，
她又在欺负她。她明明欺负顶楼那天她已经不是穿一样衣服
了。对，然后她就有求她说我今天没有跟你穿一样的衣服，你可不可以就是放过我。
对
对,
对,
对，但是那女的就更那个哦，
爬更紧。
对，爬更紧，更过分，他拿起了就是打火机，
对，
然后
烧他毛衣。
对，因为他冬天他穿毛衣，他直接把火点在他的毛衣上，他就着火了嘛。
嗯，他是叫他当下就不管你现在有没有跟我穿，你现在就把衣服
脱
光。
对，
然后他因为天气很冷，他就说不要，拜托你
不要
这样，
不要这样子。
他就觉得说好，你不脱，那我就把你们衣服烧了。
对，靠，然后他真的给他点火，哎，
干好变态哦，
超恶心的。就火就烧起来了嘛，这个女生要抓着那个袁金说拜托你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啊。那袁金也没有想说他会跑来就是抓他，因为他怕自己着火嘛。
嗯，
然后他就把他拨一拨，然后结果后面那个女生一个不小心就是推拉的过程中失足，然后就摔到一楼去了。
嗯，
直接整个大喷血，
摔死。嗯，
然后那个时候同恩就是他也在那个现场附近，
嗯，
有看到这样子的场面。
嗯，
然后他就吓到了，因为他想说什么声音这么大声，蹦一声的。
可是他马上就逃走了。
对啊，他马上逃走，但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看到这一幕还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他有看到，
他有看到，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女生掉下楼之后，她有手上有抓到一个就是袁金的名牌，学校的名牌，刚好抓到就是凶手就是他这样。然后但是呢这个袁金她闯祸之后，她马上打给她妈妈说就是她好像不小心闯祸了，但是她说这个女生不是她杀的，是她自己失足掉下去一楼，叫她妈妈帮她掩盖。
她说我们只是在玩一玩，我也没有怎样，我只是开玩笑什么的。
对，谁知道她就掉下去了，
无言。
然后他妈妈就说你附近有谁看到这个画面吗？有吗？有吗？有没有人看到那样子？然后他就说没有，只有我自己。然后他说好，那你现在从那边离开，他会叫另外一个叔叔来联系你这样子。直接把这件事情就是盖过去了。
嗯，
有没有想要就是骂他还是忏悔什么都没有。然后但是呢那个用打火机烧的那烧毛衣的那个打火机没有被他带走，就留在现场。
嗯，
然后就被拿去做证据。但是那当时候的警察并没有去做 DNA 鉴定，就是只是 现场的证物有找到这个打火机，
可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妈妈花钱，因为他妈妈不是跟那个警察去推，
啊、对
他可能就是要就是利用他就让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对，
不要去计较。
哎、欸，所以真的是有钱人什么都可以耶。
而且因为那个伊寿熙他的妈妈是那个哑巴，
对，
所以你看这种弱势族群。
就是用嘴巴舔你们就够了。
对啊，这种弱势群体就会被遗忘，然后我就觉得哇，看好气哦。
就是有点在反映现实的社会，就是没有钱的人，上面的人会拿钱搪塞你，就是说你要么就这样，你就闭嘴。
对啊，
给你钱你闭嘴，不要说话，你就这样就好了。
我刚才拿钱就算了，因为那个朴炯景他妈妈跟那个警察就是有一腿。
对。
所以就是就包含一些情感在的话、他们就是帮到底啊。
对啊，好气哦。
就是整集看完很气，就很喜欢我从第一季看的时候就期待五人帮得到教训、可是我看到第二季想说朴炯景就坐牢而已啊。
对啊，
就好像没有看到他多惨，因为只有他身边人一的就离开他，然后没有人要管他、然后就坐牢这样，然后就有一种看 Penthouse
的感觉，对不对？
那个千颂伊吗还是什么的，就是叫千颂伊吗？
千颂伊是来自
于啊，真的记错了。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就是 Penthouse 里面那个，我真忘记名字了。
好，你就说他。
就他最后也是坐牢，然后很惨什么的，我就会觉得好像不够爽快。
好像感觉好像没有看到他有一个什么很彻底的报应，好像就真的没有什么。
对，因为你知道，因为看的人他累积的那个报复心已经太长了，所以你一口气让他太顺利的死，有点不太爽快。
但他也失去他女儿啊，他女儿说：“妈妈，你怎么会这样子欺负你的同学，然后那个影片我都看过了，妈妈，我以后绝对不要当什么气象播报员，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偶像了，这样子。
可是这也还好啊，
但是
可是女儿还是安全的，还是跟爸爸、
对啊，但自己的亲生女儿自己这样子说妈妈，就代表说她其实也蛮，就已经
也是她蛮可怜，连她妈妈都就是她自己的妈妈都不太愿意救她。
对啊，
而且她就对人家坐牢，因为她妈妈就是爬跟自己的妈妈也坐牢嘛。
对啊，
她妈根本在监狱看到她也不鸟她。
对啊，她说叫我骂我骂，她妈也就不回头啊。
她妈也真的蛮狠的。对啊，就我就觉得怎么讲，看到这些坏人的那个，我就一直第二季一直在期待他们就是多惨多惨这样子。
但我觉得最惨居然不是那个杀了两个人的朴炯景，而是其他人死得更惨。
对啊，我觉得莫名其妙。那个他叫什么孙敏吴，
就孙敏吴，
就是那个长头发，不是长头发，就是绑那个油头的那个，
对，馆长头的那个。
对，他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被杀，他就我觉得他太笨了，他哪有证据，他不应该那么直接的去挑衅他们。
对啊，
而且他本来在里面就是不就因为比较没有钱，然后所以被看得很低，所以他不应该这样子，超白痴的。
对啊，但他应该也没有想到朴炯景会拿酒瓶把他砸死吧。
对啊，但最后死的也不是，我觉得朴炯景就是他不是最后就是他已经坐牢的时候，然后还那个童恩还跟他说你其实很无辜，他指的就是其实人不是他杀死的。
对，但爽就是把你送进去了。
对，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我无辜，为什么，然后搞不清楚。
最后杀死他的是那个孙淼，
金品店帮忙那个，
对，那个女生啊，那个女生好像小时候也是被那个袁金就是霸凌的一个女生。
对对对对，
对，
他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啦。
对，
他就是如果说他们很常就会说什么没有同恩就是你，或是对那个空姐叫什么崔黑炯也是也会跟他说没有同恩，不然同恩下一个就是你。
对啊，
对，我觉得真的
就是他们不欺负一个就不行，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再找下一个对象这样。
对，
可怕，
他们欺负人的方法我都觉得我就是有点很窒息，因为男生欺负的方法就是那种就是侵害别人，然后那个女生就是爬给我们最严重的就是很讲话很毒，然后做一些很激烈的手法，我都看了我觉得我真是有点看不下去。就是那个第一季那个烫的那个过程我就有点快转，
很恶心，我都不敢看了。
对，反正好，你们讲，因为第一季我的感想就是我除了就是觉得他主角光环太多，就是很多人都有在讨论说，他最好是有这么有钱。
哦，对啊，钱从哪来？他不是在工厂里面
打工吗？他在工厂18年这样子，然后他还要念书，他念大学，那要花很多钱，就是缴学费什么的。请个阿祖玛帮他报复这个，他也不是请阿祖玛，他就是不想被阿祖玛发现的时候，就是互相利用这样子。
对，
他一下一瞬间就买车给他，然后又很多东西都用钱解决，都会觉得
钱从哪里来。
对，而且你就算当老师好了，
嗯，
你在小学当老师也不会赚那么多啊，
还是背后有金主在支援他。
水
我也不知道，
就没有，就是很，就是有一些网友就会讨论说，
嗯，
就是他太顺利，虽然他是说老天爷不一定会帮他，
对，
但是我觉得老天爷就是在帮他，
还是他有一笔就是什么得到一笔什么遗产还是什么？
谁啊？他妈都跟他要钱了，
他爸啊，
他爸是什么？我记得他妈不三不四的，
对啊，
他妈就是很夸张，后面第二姐回来害他的，
嗯，对啊，那他到底是哪里生来的钱？
所以大家才会讨论说。怎么会报复一个这么顺利？
嗯，还是他 一天都只吃一餐，
吃饭卷，
就饭卷，
吃御饭团之类的。
对啊，哦，这个是有一点说不通啊，钱到底从哪里来的？因为买车也是几千万嘛。
对啊，而且他的花费 方式就是很像，哦，不缺钱，不缺钱，随时都可以拿一大笔钱。
那他就是一心就是存钱报仇。
对，因为十八年就保持这个有一个目的性的生活也是蛮强
的，也是真的
蛮。哎，欸，可是这样你十八年你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样一直存一直存，啊，你这个是抽就是爆完之后会不会一瞬间就不知道要干嘛？
就是你是我的梦想，对啊，他爆完仇之后可能就没戏。
啊，他对对对，他第二季不是想要自杀吗？
对啊，
因为他爆完就好像也不知道要干嘛。
对啊，解决了他人生的一个希望了吗？
好极端哦。
对啊，就黑很黑暗嘛，
真的很黑暗。
对啊，
那第二季。
第二季就没有什么，就是还有经典的场面。
第二季其实我很期待那个何杜陵，
哦，就是
何杜陵就是
袁晶的老公。
对，我很期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可能会白转黑，他可能就是他们就是觉得他是虽然看起来人很好，但他可能也是畜生类的人。结果后来没有啊，他就是从头只顾他自己啊。
对啊。比较自私类的，人家就网评上面写到他是禁欲系的总裁
哦，可是他其实也没有，而且我觉得他从头到尾就知道他老婆有多婊了。
对啊，但一开始应该是没有发现吧，是后来是他跟同人认识之后才发现怪怪的吧。
对，可是我觉得他，你看你那个大集团的人，然后你我因为第一季就有，我记得有一幕是，嗯，就是他们在公园这家公园前面聊天，然后在那边抽烟什么的，
嗯，
然后后来他女儿突然回来，然后那个朴炯景突然把他的烟丢在地上踩一踩，就是说哦，就不想要让他女儿看到他
抽烟
的样子，
嗯，
然后后来女儿又送走之后，他就跟他就是跟何杜陵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刚刚那个母爱，哦天哪，就是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男人可以接受这样自己的老婆是这样子。
他们好像是不是也不是真爱在一起，他们只就是互相利用而已。
我不知道哎，欸，这一趴好像没有演出来，对不对？
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听起来感觉是就是不是真的喜欢。
对
对，
啊，然后一开始他也不知道他老婆有在外面偷吃啊，不知道跟那个谁，
你说
崔
俊，
崔俊，哦，好难念，
崔俊圈
一直在一个精品店的VIP 包厢里面，嗯，一直在那边乱搞。
他的女儿不就是 是那一天搞出来的吗？
对。就是跟他搞出来
哦，oh, 真恶哎，欸！
因为他不是常常去吗？常常去那个精品室，
嗯，
啊，只要没有去一次，他就会提一个
蓝色的袋子
回家，
嗯。
然后一开始他那个老公都不知道，那个禁欲系总裁都不知道，
嗯，
一直到回来，一直到后面跟同恩就是有交涉之后，
嗯，
他才发现怎么就怪怪的，
嗯，他就发现他们的那个 Toulouse Lune 里面全部都是蓝色的袋子，
对，
然后他就开始想说，哎，欸，这个牌子，然后就去找。才发现是
就是
崔俊开的，
对，崔俊开的，然后他就后
没有，应该是说是先从他女儿开始怀疑，
对，崔俊就说那个女儿是他自己的嘛，
因为崔俊为什么发现？因为那个童莹先把那个耶稣的牙刷寄给他，对不
对,
对？好像是，然后他们验了 DNA， 才发现这是他女儿，
嗯，
然后他知道之后，耶稣在学校有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冲第一个，
对啊。
然后他太明显超白痴的，什么事情他马上冲去学校，
嗯，
然后就会让那个何杜陵觉得说，哎，欸，
怪怪的，
对你干嘛？
对啊，你这个陌生人，你想要干嘛？
干什么事？
对啊，然后后面才发现嘛。但是到最后，他那个女儿，她其实也是爱他爸爸，因为他发现他妈妈就是把人家霸凌的那个影片，然后就是被那个莎拉上传到 YouTube 上面去，
嗯，
然后看到那影片，他跟他妈妈讲说。妈妈你怎么会欺负同学勒？
对啊
对啊，而且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他们？ 我以后不想要把你当偶像，我以后也不想要成为气象播报员了。
对对对
对，他说我讨厌你这样子，
活该啦，
活该耶，真的。
而且我觉得他这一部就是那个文童莹这一 part 做的蛮好，就是他就让他们就是互相这样子。
互相残杀，
对对对，就是这样，还蛮爽的。
对啊，就是他也不用费尽什么力气，
就是也让那个崔黑炯不是用他的那个 iPad、
啊、
找到证据什么的。
对啊，
欸，可是 iPad 怎么可以？就是他 iPad 那个时候，他在那个 Park Geun Jin 在杀的过程中，他怎么有录到音啊？就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的那时候，他本来是手机想要录音，可是他手机被他毁了之后，他的 iPad 都没有发现也在现场。而且他有设也没有看到他有设定在录音，
那到底是
就是他没有演，他只有爬那个他只有后面崔黑炯就是意外的发现他的 iPad 里面有
这个录音，
这段录音，对，
嗯，这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录的，欸，
对啊，就完全不知道，对不对？
还是有装窃听器？后面朴元景不是要回去有找证据，看有没有什么窃听器或是什么东西的，他不是要回去找嘛，
嗯，
但没有找到。
那个因为金兰帮他把他删掉了，啊，因为主要是金兰把那个男杀了，啊。所以竟然把他杀了，竟然把他删了，其实表面上是在帮 Park Geun Jin， 但实质上是在帮自己，
哦，
就是因为他也不想要被，
因为他最后敲击的那个顺便我最后一集那个朴元景弄他之后他还没死，
对，
他有跟那个金兰说求救说救救我帮帮我什么的，
对对对，嗯，
但后面直接他把他卡死，
就是他救他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他之前也被
他霸凌，
对，
气死！
哇，哦，我看到那一幕真的超恶，他不是抓他那个金兰的手，
对，
然后摸他那边，
对，啊，
干，我快吐了耶，很恶哎，我真心觉得超爆，我就是对这种变态畜生男真的恶到爆。然后他就想
要剪掉吧，
对，他说他好像就是想要那一趴，然后他直接拿酒瓶把他砸死，
干，
然后那个酒瓶他不是就把他藏在他衣柜吗？
对啊，
欸，你知道那时候就是他们那一趴就是那个孙什么
孙彪哦，
就是他还没有死还在那个 VIP 包厢里面，就说他开瓶酒来喝，
对，
他不是说他看不懂那个品牌然后来挑要挑瓶贵的，
对，
最后被他把他砸死的那个酒瓶他就觉得那是贵的，他知道那你知道那一瓶多少钱吗？
多少钱？
400万韩币。因为我今天好像花什么就有人说那瓶酒要400万韩币，
你太贵了吧，十几万台币，
对，欸，那瓶酒真的超贵的耶，400万韩币真的超夸张，
那他也是蛮光荣的，被400万砸死，
对，欸，一个月赚钱都赚不到400万，
这就是上流社会的享受，
对啊，
奢华，
对。那第二季，第二季还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第二季哦，欸，我们刚刚有说那个掉下去一楼的那个吗？
有啊有啊，
嗯，
那个是第一季，然后第二季才演出来。
哦，对，第二季演出来，我就觉得那个，
嗯，
哦很可怕。然后还有那个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就是蛮可怜的啦，就是那个云收喜，就是素汐他死掉，然后他妈妈不是聋哑人士嘛？
嗯，
欸，是就不会说话，
就是哑巴这样子。
对，
嗯，
然后他就有拜托，就是同恩叫我求他说，请你帮帮我女儿这样。
嗯嗯，他拿一叠资料这样子。
对，他说你看这个，
嗯嗯，
我女儿就是不是自然死亡的，
嗯，
而是被人家害死的，请你帮帮我这样子，
嗯。
然后他妈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这样子，哎，就这样子求，
对对，
就好可怜哦，就是他就说拜托你帮帮我女儿，我女儿是真的死得很冤枉什么的。
嗯，
然后后来就是同恩就是觉得感同身受吧，因为自己也是曾经被霸凌的那一个，
嗯，
所以他后面不是有帮他，
嗯，
然后把他的女儿就是保存了那个尸体，不是保存了几年啊，18年嘛，是吗？
嗯，
对，是不是因为那个谁那个医生有帮他，对不对？
对，那个医生中文叫什么？侏儒症。哎，欸，这個，中文真的翻莫名其妙，欸，
真的很像感觉
人家个子很高，说人家侏儒症，
对啊，侏儒症，侏儒症。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姐也有说同样一句话，为什么这个名字说人家是猪，真感觉他真的很矮的感觉。
对啊，人家帅帅的，反正就
翻译
猪医生
了。哎呀，猪医生有帮他们啦。因为猪医生他本来也是看着他爸爸自己被人家刺死嘛，
嗯，
他也是想要报复，大家都是拥有想要报复的心态吧，所以才会汇集在一起，
嗯，
然后帮了他把他女儿的尸体就是冰起来，冰冻18年。
嗯
嗯，
那个朱医生他后面其实有说他那个文童莹接近他的时候他早就知道了，
嗯，
他不是后面有说吗？他其实早就知道文童莹接近自己的目的，
对，
他也都是故意想要绑他。
哼，
我觉得这个
神奇吗？
我觉得也对，我觉得蛮莫名其妙，就是
是因为他看到他文童莹身上的全部的伤口吧，就是那个电棒烫过的伤口，
有可能就是在急诊室的时候。
对啊，
但是我不知道是出自于他个人就是同样有报复性，还是说你是有一点就是医生情怀，会有容易会同情一些病人，我不懂，我也不懂。就因为你刚开始如果想帮他的话，你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他身上的那个疤痕什么的，但是你后面延伸成感情爱情，我就有点看不懂。我真的觉得同恩啊有那样子吗？年下男的、欸、
觉得很不配啊，这个 CCP 比较不合的感觉。
对，而且我就觉得他们就是中间一度就是那个
爱的火花飞出来，
就是三不五时就是那个朱医生在那边示爱啊、
哦、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童莹就是常会有一点想说怎么有点走心了，好像有点好像我心里想说童恩哈吉玛，童恩哈吉玛结拜，我就觉得这边不是恋爱的时候，你赶快报完仇再说、
啊、所以他还是坚持就是有在报仇啊。
对，他有叮嘱、
啊、
而且他就在他家买那个帐篷在客厅，我觉得很白痴，
超好笑的。
就是我觉得他有在比啦、嗯、但是我一直觉得那个朱如正爱上童莹就觉得很不合理。我就觉得你好，我就觉得你们同样有报复心，后面你一起帮他报复了、
嗯、
然后呢结果像报复成功了，然后童莹后来不是去那个佛寺就去打扫，他就莫名其妙消失六个月，然后
赎罪
啊，你也不讲，也不讲清楚，就是去海边喝个酒然后你就消失，然后朱先生不会觉得说干老子帮你那么久然后你都成功，你没有我你会成功吗？然后你现在给我搞消失，那我嘞啊，我也有人要报仇啊，
痴情男子汉啊，我等你。
我真的觉得真的不合理。你报复性很强的人，你总会想说我今天帮你，他就可能靠他的爱在支撑吧，说没关系我爱你，你去吧，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可能吧，真的啊，因为一开始朱武正不是也觉得说不妥吗，帮他不妥，但后来好像看到他身上的伤口，他觉得说好，我
妥，
我要帮你，因为你这个伤痛感觉就是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这种不是一道又再一道这样子交叠在一起。
而且他童莹他有一种就是很坚强又很脆弱，会激起男生的保护欲，
就我想要保护你，不想要再让你受害了。
对对对，就是他会偷偷哭，或者是说他感觉很需要帮助，可是他又喜欢在男人面前
装坚强，
也不是装坚强，就是他已经也习惯坚强，
嗯，
所以有些男生看就包含那个何杜林也会有对他有保护欲。
对，
可是我可能我不是男的吧，我真的觉得我有点不懂这个点，
就可能心生同情吧。我觉得这些男生应该都是心生同情，
可能男生观听众或观众可以留言一下，
就是
这个部分
你们男生
有 get 到吗？
感觉是因为同情，就是觉得你到底是过去承受了多少的这些伤痛，
可是他表现成没有要人家同情的意思，
因为他已经
习惯了，
他已经转恨了，他只剩下恨，他要剩报仇。
OK、
嗯、
好，
对啊，
就是好，就是我就是那个 love line 的部分就是比较
不懂，
没办法理解。然后
这样有点可以不用演，其实
真的我真的觉得不用。而且他最后不是就觉得说啊，就是回来他不是要自杀吗？
对啊，
然后又被那个朱医生的妈妈劝，就是院长劝说拜托你救救我儿子，一直就是说拜托你跟我儿子交往吧。然后他就回去，然后他就回去找他，然后朱医生等他等了半年，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跟范哥就说 Oh my god， 他们不会在这边啵吧，就真的啵起来。哦。
觉得多了，我觉得最后走向他们其实可以就是变成好朋友这样。
对，我觉得真的当好朋友，然后互相帮助，而且他回来真的要好好帮他，
啊，
一起把那个监狱那个复仇成功了。
对啊，
监狱那个真的也很变态耶，
那
就是明明被救起来还把那个 朱先生的爸爸杀了。
对啊，
这很变态，而且我觉得超不合理。那他不是那个朱医生他就是去那个监狱探那个人嘛？
对，
然后那个朱如正他就是他整个人看起来超沧桑，他头发就乱七八糟，他比较像在监狱里面的人，因为那个监狱他梳油头，欸，就我有时候会出戏，我就看的时候就跟范哥我就说这个人在做监狱，他还每天起来梳妆，他梳油头，他头发超整齐，
因为他没有回忆啊，
可是他梳油头，欸，他在监狱还可以梳油头，
所以他就觉得说我是在做对的事情啊，这种就是变态啊。
然后那个朱如正看起来比较像在监狱的人，他真的在监狱，
哦，
对
啊，他最后他有出现在监狱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就是没有悔改之心，他们就觉得说哦，我进去我还是要继续当里面的王。
哦，嗯，对，就是那个他那个 就是那个人他本身就是有点心理变态。
对啊，因为那个人他那时候把他爸爸刺死的时候，他不是也在急诊室大喊讲说什么阿爸，
就他学、啊、他学祖祖症，
对，
他看到他冲来现场，他就学他，哎，边笑这样，
笑得很变态，
干是变态，
干真的很火大。
而且他就说什么，我都快死了，什么不救我，还关心人家吃不吃那个拉面什么的，
超火大。
对，我想说干屁事啊？
那哇，哦，这部真的很好看，很值得就是重新再刷一次。
真的吗？
再刷一次可能看到更
多细节、哦、我觉得 第二季会想要再看，第一季那个会有电棒烫的部分我真的看不下去、
哦、那个很可怕耶、欸、
对，就差不多。
对啊，
哇，我以为聊不出什么，就还蛮聊蛮久的。
对啊，其实这部还蛮好看的，而且它很快就马上看完。因为我自己是前面前面四集吧，我在台湾看完，我剩下全部下载去机场看，
嗯，
超爆好看，在飞机上面看了好多集哦，看了几集啊，4集嘛，然后在地铁上也看，
飞机就两个半小时，
对啊，
一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嗯，一个多小时，然后就
看两集，
对啊，下飞机，然后搭地铁路上也在看，好好看啊，
我好羡慕就是在通勤的路上有东西可以看的人哦，因为我这种东西我很快就在家把它看完
哦、oh.
我每次在通勤都没东西可以看、欸、
那你就
我都很无聊、欸、
你就下载啊，
我都看路人，
你看路人干嘛？
我不说过我搭不管搭车什么，然后我都没有习惯一直用手机，然后我就一直在看路人、
oh, 社会观察家
也不是，就是我不喜欢一直看手机，但是我会觉得有影片可以看，就是长很长的影片可以看很好、欸、
那他们到底都在看什么？会很
你说谁？
就是路上的那些人啊，
欸，很多人在看韩剧，就是我搭地铁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在看韩剧，然后有的人在看新闻，然后跟玩游戏，
还有 Webtoon，
对， Webtoon 也很多、
嗯、
就是漫画然后少部分就是像我这样很无聊在那边滑 IG 这样子。
哦，
可是滑 IG 真的超无聊，因为你平时睡前滑 IG 你可以放出声音啊大笑什么，可是你在地铁上面 IG 你又不可以放肆的看，
你就要戴耳机。
对，
嗯，
就是你要戴耳机，而且你又不能笑得太爽，嗯、因为 IG 有些很白痴，你又不能笑太爽，就觉得，哦、好，很收敛。
那
好了，就是这样。
对啊，好，那大家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一个影评的话，啊，不是影评啊，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戏的话，欢迎跟我们分享啊，记得去我们 IG 上面留言哦。好哦，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了。那如果你们想要听什么主题，欢迎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